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中贸易大战啊，因为最近关心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呢，当然都是美中贸易大战呢，这是一个大事。那么在9月17号的时候，上个礼拜一啊，那美国总统 Trump 呢，在对$200 billion2000亿价值的中国进口那个商品呢增税。增税呢，那么当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在报复的话呢，它将对所有的那么中国进口商品都增加税。而且后来它原来讲的还有267个 billion 2670亿的美元呢，这个价值的关税呢要增税。增税呢，9月17号讲的200个 billion 什么时候生效呢？就是9月24号这个礼拜一生效。这礼拜一生效呢，生效先是从那么真的关税增加10%。当时呢，明年呢，1月1号的时候达到25%啊。那么9月24号呢，所以在9月24号的时候，礼拜一生效，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大陆就发表了一个非常长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呢，当然就是中国人过中秋节的时候呢，在这时候呢，贸易战那么打响了新的一轮的贸易战。贸易战呢，中国大陆发表的这个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这个白皮书呢，那么总共将近4万字啊，3.6万呢，那么在主要的澄清中美贸经贸关系的事实，那么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贸易的这个立场啊，那推动问题的合理解决。他当然讲呢，中国大陆的强调是说被这个问题呢归于美国的经济霸凌，美国的长臂管辖。什么长臂管辖呢？就是手伸得太长啊，太长，你管了很多事情，你把你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啊，很多事情其实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但你把它变得很大啊。那么当然他也讲到过去的跟美国的合作啊，过去是非常不错，但是把很多问题归咎于现任的政府。现任政府呢，中国会怎么做呢？那么中国最后当然还是表示示好啊，白皮书最后说呢，那么中美的经贸关系呢，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啊。对中美两国来说呢，合作是唯一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那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立场。那么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表示说问题是美国嘛，所以美国必须做让步。那美国可能让步吗？以目前来看，不会。那么所以中美双方呢，对于这个经贸谈判呢，其实目前是叫停的。本来啊，那么刘鹤要去美9月27号到28号要到美国去谈，那么中国就决定说不谈了。过去呢，刘鹤曾经去过2次，2月去一次，5月去一次。然后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呢，5月份到了中国。那么商业部长罗斯6月份到了中国，然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呢，那么王受文呢，8月底呢也去了美国。也就是说，总共一来一往呢，总共已经有了那么5趟了。那5趟好像没有成，所以这次中国大陆决定说，那就不谈了。不谈了就等啊，所以不谈，当然他也在美国的这个 Ohio 州啊，什么就是那川普的这个农业州啊等广告呢，晓得美国其中选举嘛，那中国大陆也晓得用怎么样的在美国的农业州等广告呢，希望给美国一压力。可是问题是这个账呢，那是不能光看中国这一部分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同样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也就是在24号的时候，美国跟韩国达成了自贸协定。美国跟韩国达成自贸协定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川普上来之后呢，那么他跟这个韩国觉得美韩的自贸协定呢谈得不好，重谈。所以这重谈呢，在礼拜一的时候，9月24号签字了，当然有很多原因了，但是签这个原因呢，就川普就拿这点来告诉世人说，我这个贸易政策是对的，你看他跟韩国已经成功了，就短期来讲呢，当然美国的农业州的产品就可以卖到韩国去了，还卖到韩国，而且市场也扩大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本身一个象征意义，告诉国内外说，表示重谈是可以的。你看，所以给这个墨西哥啦，给加拿大啦，给这个欧盟啦啊，那么最后是中国大陆，它都是可以重谈的嘛。重谈有一个成功，就表示这个政策是可以行的。 所以美国当然在这里底气更足了。那中国大陆的想法当然是想说，那就等到其中选举吧，其中选举以后也就会改变。不过这个想法可能又落空，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选举的时候呢，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问题啊，并没有变成主要的议题。换句话说呢，美国国内啊，不管是共和党啊、民主党啊，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呢，怎么遏制中国，他们是一致的。也许做法上可能不同，强度上可能有差异，但是目标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这时候你期待说其中选举之后会改变，那个希望可能会落空。落空呢，那在25号的时候呢，25号，那么美国呢跟欧盟、日本呢的举行峰会。那么当然在联合国呢，川普当然也要讲话了啊。那么在就25号的时候呢，双方峰会呢，那么三边要开始会谈，三边会谈呢要可能要定一套规则，说怎么样的共同来对中国施压啊。你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呢，他想拉着欧盟来对抗美国啊，美国呢也想把欧盟拉到美国这边。那欧盟呢不会那么快的倒向美国，但也不可能那么快倒向中国。所以欧盟是维持一个平衡，欧盟跟中国中间也有摩擦，跟美国中间也有贸易摩擦。可是呢，他们谈判的一个重点呢，那么叫重点说，当然你说怎么样的要强化 WTO 的一个更透明化的一个规则啊。那么当然你包括像产业补助啦、国营企业啦，那么强迫这个技术转移啦等等，那中国大陆的这些做法呢，那美国他觉得这做法是不对啊，那中国大陆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做啊。但是我们他们也谈，那总有一个规则出来吧。所以呢，美欧日三边也在谈规则，谈规则你可以看到欧盟当然也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那个维持平衡。因为在那7月份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大陆跟欧盟才开了中欧峰会，当时呢中国也想拉着欧盟对付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7月中的时候呢，中欧的峰会，那么9月下旬的时候呢，美欧日的这个峰会。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贸易问题，这就很有趣。日本呢，日本当然9月25号一批要人是在纽约这边开美欧日三面会谈，可另一批人在中国大陆啊开什么一带一路啊，一带一路的这个经济的会议。所以日本也是两边呢也是维持一个平衡。所以不管双方都在找朋友，那双方都非常强硬。从目前那个态势来看呢，大概13个之间贸易战争可能是不会结束。好，你看到目前的这个态势。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谈到韩国。韩国我们晓得，那么文在寅跟川普在美国见面，在美国见面呢，当然他一则是谈了就我们说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签字。那另外呢，文在寅就要跟川普去报告啊。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呢，那么他跟这个金正恩呢，那么达成了一些协议啊，跟金正恩协议，那么他到了平壤去，那么文在寅到平壤去呢，文在寅呢，他当然是希望说他自己他们的两韩呢，能够引导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那么情势呢，所以他们达成一些协议啊，就是还不到一个和平宣言，但是起码表示我们有这意图。因为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文在寅是想用和平宣言，然后希望最后能够带到和平条约啊。那么，但是这次谈判当然还没有到和平宣言的地步啊。那么，金正恩呢，他是答应呢，永久废除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导弹发射台啊。那至于这个宁边呢？北韩呢将根据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考虑永久废除宁边核设施等追加的措施。换句话说呢，美国本来对于朝鲜、对于北韩的一个政策呢，是说你要完全契合，要不然你要交出契合的名单，就是你有多少武器的清单，你有多少的材料，然后我再跟你这样契合，然后才可能考虑解除制裁。就是北韩必须先做到一些先决条件，然后美国才有回应。那现在北韩用的方法是不是？他说现在就是跟韩国谈了以后呢，整个局势改变了，就是一步一步，你做一步，我做一步，你做一步，我做一步。那到底是美国的做法能够盛行呢，还是两韩达成的一些协议会影响到美国呢？那就看文在寅他这次跟这个川普去谈，他是怎么谈了。所以可以看到呢，文在寅当然很快跟美国就签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让川普有了对其他国家的武器。 那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后呢，那韩国是谁让步呢？谁应该在韩国上那么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呢？朝鲜问题，所以这个本身也很值得去关注。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英国脱欧的事情。上个礼拜五呢，英国首相梅伊啊，在萨尔斯堡跟欧盟啊就报告说他的梅伊的这个脱欧的计划，但脱欧的计划基本上呢，结果后来被欧盟打脸。欧盟说你的计划不行，那计划不行，尤其对于北爱疆界的问题呢，其实你提出很多方法其实是行不通的。那么梅伊首相说，我好不容易在内部克出了困难啊，那有些不满意的都辞职了，我好不容易我拿出来，这是我能端出来最好的一个方法了。那欧盟说不行，你这个方法是不通。梅伊当然也跟这个欧盟也讲了重话，但就没成。欧盟就告诉梅伊首相说，那你回去下个礼拜再来拿出更好的一个方案啊。方案呢，英国的在野党工党呢刚好在周末就开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呢很多的这个党员就说，这样子我们要来一个人民投票，重新第二次脱欧公投，看投不投。但是工党的党魁柯宾啊就告诉这些草根的这些政员说，不行，你不要想，你一公投的话，谁晓得潘多拉盒子打开里面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可能英国独立党的事情冒出来。我们要的就是要求提早举行大选，就是保守党政府没有办法提出脱欧的计划说服欧盟，那我们工党，你不行，换人当家，我们工党来当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说工党的党员代表大会最后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是不是会逼着梅伊那么举行大选。那又有消息传出来呢，梅伊首相准备说就做最坏的准备，随时准备举行新的大选。那这一大选这一起来，那么会不会让脱欧的整个时程又拖下来了，会影响到英国跟欧盟的关系。如果你关心英国或者欧盟的发展呢，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观察的一个脉络。大概上礼拜我们抓了几块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